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243到252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呢，我们要看圣父与圣子由圣神的启示出来。那么第二点看呢，圣三的系理所表达的形式。我们首先看第一号243号。耶稣在他的苦难和复活之前，宣布要派遣另一位护卫者圣神。自创世之初，圣神早已工作。他曾借先知们发言，他将住在门徒中，并在他们内教导他们一切，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这样，圣神就被启示为与耶稣和圣父相关的天主的另一位。那我们看243号呢？这里呢，当我看这个标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啊，就是因为它标题叫做呢“圣父与圣子由圣神启示出来”。事实上呢，这个好像反过来说呢，才是下面这个内容要表达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圣神呢是由圣父和圣子启示出来，就是反过来说。我对了一下英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也没太弄明白这个到底啊它是怎么回事。但至少我们明白呢，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介绍过天主圣父和天主圣子，那么现在呢，天主三位呢就差圣神第三位了。所以呢，这里面和内容上看呢，应该指的是呢，就是天主圣神是借着圣父和圣子启示出来。那下面呢，就是这一个小标题下面探讨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不知道标题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设置。那在耶稣生命的这个接近尾声的时刻，耶稣呢他宣布呢他将派遣另一位护卫者。那么这位护卫者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圣神。这是在若望福音里面非常强的一个观点。那么由于耶稣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关于天主圣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我们得以发现呢，天主圣神呢是在天主圣父、天主圣子之外的又一位独立的一位，那么他就是天主的第三位圣神。我们看244号，圣神的永远根源呢，可从他被派遣到现世的事上显示出来。圣神或由圣父因圣子之名，会由圣子本身在回到圣父身边之后被派遣给宗徒们和教会。圣神在耶稣受到光荣以后的被派遣，圆满地揭露了圣三的奥迹。我们看这个圣神的被派遣呢，就是在这个天主启示的整个进程里面，我们发现啊，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天主圣神被派遣呢，那是在耶稣呢升天之后，他派遣给宗徒们和教会的这个天主之神。那么这样呢，在耶稣受光荣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呢天主圣三的这个奥迹。那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跟天主圣三一步一步地来启示自己的这个整个轨迹呢有关。这其中啊，耶稣基督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耶稣基督呢，他一方面呢他是圣子，同时呢他也启示呢天主圣神。所以在圣经上看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继续往下看看245号，宗徒信仰中有关圣神的部分。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届大公会议中曾宣认，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供发。这样教会承认圣父是整个天主性的根源。然而圣神的永远根源跟圣子的并非没有关联。圣神既是圣三的第三位，故是天主，与圣父圣子是同一和同等，也是同性和同体。可是我们不能说他只是圣父的神，却该说他同时是圣父和圣子的神。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信经这样宣认，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从，同享光荣。那么从245号开始呢，就介绍在教会的历史上哈，有关于天主圣三，具体的说是有关于天主圣神的这个道理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这些有趣的这个事情。那么在381年的公元380年所召开的第二届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里面，所特别把圣神的这个地位呢加以明确，首次呢将圣神的地位加以明确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前两号我们看到的是在启示的这个框架下，那么随后呢在245号呢，我们看的是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在历史这个神学的这个发展上，那么从这两个点上来看，圣三的意义呢就开始变得圆满了。那就是说我们分别能够看到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和天主圣神。 我们看246号，拉丁传统的信经承认圣神由圣父和圣子所供奉。1439年的菲冷翠大公会议清楚说明，圣神的本质与存在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他永远发自圣父，如同发自圣子，有如发自独一本源，借着独一虚气，这是凡父所有的，除了父的身份以外，都在父生子时全给了子。因此，圣神的这种由子所发，是自永远中便从他的父那里所领受的。这父是在永恒中生了子。那么这里呢，246号呢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那么就是这个观点呢，就是讨论什么呢？他讨论了这个圣子的这个来源。按照我们天主教的这个观点呢，那么圣神呢是由父和子所供发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那么这一点呢是东西方教会啊，这里的东西方指的是天主教跟东正教啊，就是我们天主教这个和东正教呢在探讨天主圣神的这个来源的时候的一个小的区别。那么这里呢要特别提到呢，就是关于这一句话，圣神是由圣父和圣子所供发的这个信仰，它的声明的这个出处是在1439年的菲冷翠。这里的这个菲冷翠呢，其实就是佛罗伦萨。因为菲冷翠和佛伦萨呢指的是同一个城市，只是呢翻译的不同而已。那么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呢，做了一个以上的这个声明。那么引号里面的这段话，就是来自菲冷翠大公会议的这个决议。那么我们知道，你从这个时间上很容易看得出来，1439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东正教呢已经从天主教分出去之后呢，已经超过了400年之久。那么所以呢，这是在大公会议分裂之后呢所举行的。那么东正教呢是不承认这次大公会议的权威，所以呢，他所有的这个决议呢也不被东正教所承认的。我们之前提过，那么东正教呢，它事实上呢只承认教会历史上的前七次大公会议，也就是到公元700多年，一共到承认了前七次。那么前七次之后的这些大公会议呢，它都是不承认的。从第一次到现在呢，教会呢一共召开了21届大公会议。所以呢，他只承认前七次。所以在看待相关信仰的这个时候呢，可是呢，前七次呢，恰恰就是教会的这个信仰呢，已经基本上都形成了，就是他的这个绝大部分都已经形成了那个年代。那么这也表示着，在信仰这一方面呢，我们天主教的这个信仰呢，和东正教的这个信仰呢，没有存在着太多的这个差异。为什么呢？因为呢，信仰的这个框架呢，已经都确定了。那么在之后的大公会议里面所确定的，相比呢，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事项。在这次大公会议里面呢，他强调呢，父子共发圣神，这也是我们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天主教呢，在讲授啊这一段教理的时候呢，所秉承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稍后呢，再介绍东正教呢，去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看247号，那么虽然和圣子一词并没有出现在381年君士坦丁堡所宣认的信经中，但根据一个古老的拉丁和亚历山大传统，早在罗马尚未于451年的加采东大公会议承认及接受381年的信经前，教宗圣良一世已于441年把它宣布为信条了。这种加入和圣子形式的信经的使用，逐渐地由第8世纪至第11世纪进入了拉丁的礼仪。可是拉丁礼把和圣子一词引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做法，至今仍构成与东正教间的分歧。我们看的247号呢，给我们介绍就是这个和圣子啊，就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个菲冷翠大公会议呢所宣布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在这个之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这里呢，事实上呢，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经历。和圣子的意思就是呢，圣父和圣子共发圣神的这个和圣子，这个含义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这句话呢，在381年召开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大公会议呢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布，这个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信仰的宣布大公会议呢是一个主要的方式，但是并不排除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方式。那么我们看这个其他的方式。他说，根据一个古老的这个拉丁的和亚历山大的这个传统，那也就是说，在下一次大公会议，就是公元451年加采东大公召开大公会议之前，当时的教宗的圣良一世是在公元447年把它为宣布为信条了。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在大公会议之外被教会的最高当局宣布为信条的。 那已经是信条了，它可不可以在礼仪当中使用呢？自然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在信经里面就慢慢的就加入了和圣子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从时间上看，那么从公元8世纪，也就是700多年，到这个11世纪，也就是1000多少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拉丁礼的礼仪呢，就把和圣子的这句话呢，加到了这个信经当中。那么具体的这个讲，稍后呢也把这句话呢，就是和圣子加入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呀，那就跟东正教的这个做法呢有了一些分歧。它因为不是出自大公会议，那么所以呢，为东正教来说呢，就是这一段道理呢，为他们来说是空白的，所以他们在稍后呢，他们就有时间有精力呢去做一些分辨，去做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小的分歧。所以呢，这个分歧点呢，主要是来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看第248号，东方传统特别强调圣父乃圣神第一根源，在宣认圣神发自圣父，若望福音15章25节时，便肯定圣神是透过圣子发自圣父。西方传统则强调圣父与圣子同体的共荣，肯定圣神发自圣父和圣子。这个西方传统也是合法和合理的这样说。事实上，天主圣三的在其同体共荣的永恒关系中，意味着圣父是圣神的第一本源，因为圣父是没有本源的本源。然而，由于他也是独生子的父，他和圣子应是圣神所发自的唯一本源。这种合法的互补性，若不予以僵化，就不会在同一的宣认奥义上影响信仰的一致性。我们看呢，这里呢，在这儿呢，就要稍微做一个介绍了。那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去做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那就是天主圣父呢，显然是天主圣三其他两位的这个本源。这个好理解，因为他派遣了子，他又派遣了圣神。那么这里的这个其实主要的争议点不在这儿，和东正教的这个主要的争议点是在哪里呢？那就是说圣神的这个来源。我们天主教的观点呢，认为呢是父子共发。而东正教却认为呢，是父借着子来遣发圣神。所以呢，如果你仔细去看呢，其实呢，他们之间呢，这个有一点小的这个差别，但是呢，却不存在着这个真正的这个矛盾。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留意的。那我们换个角度说，那么在天主圣神被派遣的这个过程当中，天主圣子有没有参与？那么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那么都会强调天主圣子也参与了。就是参与的方式上稍微有些不同，所以呢，这里面教理在这里面给我们强调呢，如果不是以僵化，非要以一种这个对立的这样一种观点去看这个事物的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呢，其实呢，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矛盾。所以我们在看这段道理的这个时候呢，那你发现呢，天主教教理呢也借了这个好几条的这个篇幅啊，来介绍这个内容。所以呢，那我们也多多少少的去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信仰在表达上的这样的一个细微的一个差别。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这个信里所表达的这个天主圣三信条的形成，看249号，圣三的启示真理从起初属于教会活泼信仰的根基，这主要是依靠洗礼。这启示的真理表达，在洗礼信仰的规程中，并在宣讲、教理讲授及教会的祈祷中定型。这里的定型的格式已在宗徒的著作中出现，例如这滞后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共荣与你们同在。格林多人后书13章13节所显示的，也在感恩祭礼中采用了。那么，当我们看天主圣三这个信里的这个形成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实践的一个角度呢，一定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这个实践的角度呢，通常在哪些形式里面被表现出来呢？就是在教会宣讲信仰的时候，在做教理讲授的这个时候，在祈祷的这个时候。那么，尤其呢，我们是在宗徒的书信当中，我们在格林多人后书哈宗徒的书信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滞后词的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变得更加鲜明和强烈了。那就是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所以这句话呢，我们教友们都非常熟悉，它也被用为呢，在今天弥撒这个神父开始的这个时候的那个滞后词当中。所以呢，这显示呢，就是天主圣三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着非常深的一个基础。这样一个深的这个基础呢，其实呢，就有一个很深的这个信仰，为日后 这一端信仰的这个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础。我们看第250号，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教会设法以更明确的格式去表达对天主圣餐的信仰，一方面为深入了解自己的信仰，一方面为保护它免受各种错误的扭曲。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的这个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我们知道呢，在提到这个天主圣餐这个道理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它的基础啊，在新约里面已经清楚可见了，但是它真正的形成系统或者在神学上也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表达的这个时候，它还需要一些时间，它还需要经历一些在教会生活当中的这个历练。那么在这个历练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那就是大公会议的这个召开。任何信仰都是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发现呢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首先呢是对这个信仰本身的一个明确，那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它防止错误思想的这个攻击。好多时候教会的道理呢都是在面对错误的这个时候呢被这个大家呢提出来，然后呢讨论，必要的时候呢就召开大公会议，在大公会议的权威的这个敦促之下，然后呢教会的对这一个事物的这个信仰才慢慢的得以确定了。所以从这个观点上去看，这个大公会议呢，大公会在教会上历史上呢，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大公会议呢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护教的目的。当然护教的意思就是为了保护教会哈，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1439年的菲冷翠大公会议清楚说明，圣神的本质它是一个自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为什么又用被动这样的一个词汇来表达呢？那就是说一个当异端兴起的这个时候，这些异端呢已经开始能够有可能导致教会的分裂，或者是在教会内部带来极大混乱的这个时候，大公会议呢就召开了。所以你看教会的历史上，大公会议呢很多次哈，或者可以不客气的讲，是绝大多数次数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包括在这个托利腾大公会议呢是针对这个基督新教的这个分裂所召开的，也是跟对信仰的这个错误的这个理解有关。当然这里有没有例外呢？其实也有例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是一个例外。那么它是应该说在教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呢没有针对特别的这个异端而召开的这个大公会议。所以呢它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呢就是革新，那是教会呢要面对一个新的世界，面对一个新的人类，所以要做一个从头彻尾的这样的一个革新。所以这是第21次呢是比较特别的。那么剩下的其他的这个次数呢通常啊都会针对一个特别的这个异端。事实上呢这也教给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当我们学习教会的这个信理啊信德道理的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当中啊，事实上呢你会学习到不少的一些异端。当然学异端的这个目的不是让你去学习异端的这个思想，是让你借着这个异端知道什么是错误，然后呢好认识真正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正确的就是该信的这个道理。我们看251号，为制定天主圣餐的信条，教会不得不借助一些来自哲学的概念来发展一套专有的名词，如实体、位格或自立体以及关系等。教会这样做并非把信仰置于人类智慧之下，而是要赋予这些名词崭新的意义，好去解释一个难以言喻的奥秘，这奥秘无限地超越我们人类所能明白的一切。251号呢其实呢要介绍呢就是一些方法，那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这个奥秘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是学术发展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任何一门学术呢，当它从不是学术发展成为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从现实的这些词汇里面去选择一些词汇呢作为它的术语。那么所谓的这个术语呢，是指的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专门的这个用词，它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这个用词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在外表上看是一样的，但它的含义呢通常是崭新的。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提到在讨论天主圣餐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词汇，所特别用到的是像实体、位格还有自立体还有一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呢去做研究或者是发展一门学术的一个必经之途。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呢也不要误会说 我们把一个信仰的奥秘，因为天主圣餐的道理呢是信仰奥秘当中的奥秘，把这样信仰的奥秘放在人的这个智慧的权下，是不是贬低了？那其实当然不是贬低，这是呢，当我们去面对专业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呀、要走的这样的一段路。其实呢，你仔细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学问呢，都是如此，就是每一个具有学术性的这个学问呢，都是如此。那么学过外语的人呢，大概都知道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如果假设一个人对神学是一无所知的，那么神学里面所用的词汇呢，也是我们平时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些词汇。可是呢，虽然你看到了这些词汇，一个不懂神学的人呢，他认识这些词汇，他却不懂它的含义，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认识这些词，他却无法去确定他真正的这个含义。当然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是如此，在法律的领域里面，那其实呢也是如此，就是它的含义呢也会被确定，就会在相对应的这个方式下呢进行确定限制。我们看第252号，教会采用实体，有时也采用本质或本性一词来指明在一体中的天主的本质，用位格或自立体来指明父子圣神彼此间的实际的区别，用关系一词来指明三位的区别在于彼此间的关系。那么252号呢，在这个介绍了这个术语之后，稍微呢关于这个术语呢做一些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这里呢，它分别解释这样几个词汇，这些词汇呢事实上呢都是来自哲学的。那么哲学的研究呢，通常在教会里面有着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你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你可以从这个神学院里面，就是一个准备做神父的人呢，他首先要读这个两年的这个哲学，然后呢再读四年的这个神学。所以你发现呢，这个哲学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这里面所采用的这个术语呢，它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哲学方面的这个术语，所以呢它也被借用来在神学的这个范畴里面呢进行那个表达。关于三位一体呢，其实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呢，就是什么是位啊，什么是体。那么这里我们说，如果说位的话，这里面所说的位就是位格。那么位格呢，这里有的时候也被翻译成呢叫做自立体，当然我们最多的时候呢是把它叫成位格。而体呢，就是指的是性体。那么三位一体呢，就是三说的是这个位的这个个数，而这个一说的是那个体的这个个数。那么他们之间呢，其实呢有没有区别呢？他们其实呢是指的同一个天主，只是的是不同的这个什么，不同的这个角度。你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指的是那个不同的这个角度。那么这里呢也用关系哈、那就是三位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词汇来表达的时候，它特别是指出呢，就是三位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他们三位之间有没有区别呢？一定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区别的话呢，他们就是成了什么，一位一体。这个就很像是在旧约里面所描写的这个天主了，就是他是一位一体的。因为一位一体啊，是自然界里面就是理性的这个主体啊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了，就是一位一体。我们人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位一体，而天主的奥秘之处呢，就是说他是一体但却是有三位，所以他的奥妙之处呢就在于这，就是在于他与众不同。所谓的与众相同的，就是他是一位一体。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稍微呢对这个位啊和体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透过关系这个词我们能够稍微做一个了解啊，就是他们彼此呢，就是三位圣父和圣子和圣神呢，他们彼此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他们是有区别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